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今儿讲的这件国宝呢，大家都熟悉，它叫铜奔马，这是它现在标准的名字。过去它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名字，叫马踏飞燕。马踏飞燕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不是中国旅游的标志吗？这名字从1971年一直叫到了2018年，叫了快半个世纪了，怎么突然改口了？那这名字谁起的呢？据说1971年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甘肃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，对这件器物特别感兴趣。陪同他的工作人员就问说，我们管它叫马踏飞燕，您觉得合适吗？郭沫若听了以后说，这名字起得好。为什么这名字起得好呢？因为这名字特别文学。可现在突然觉得这名字不好了，改了，文学改科学，科学讲究严谨，不讲情面。2018年6月5日，甘肃省文物局新闻发布，有关专家一致坚持用铜奔马这个名字，说这名字科学准确规范。这科学规范可以啊，但它不准确啊。那鸟呢？那鸟哪儿去了？有人在乎过那鸟的感受吗？蹄子下面有个鸟，它确实不是燕子。这燕子的标志清晰啊，是尾巴分叉。这鸟的尾巴不分叉，平切，挺直有力，看着不怎么灵活。东汉有个文学家叫征衡，他写过《东京赋》。《东京赋》有这么两句啊，叫“龙雀攀湾，天马半汉”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龙雀盘旋着飞翔，天马肆意驰骋。那龙雀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鹰隼。所以有人就觉得它不叫马踏飞燕可以，但也应该叫马超龙雀或者马踏龙雀。但这名字还有人认为不够科学。你们要知道，科学的表达多数的效果比不上文学表达。那这铜奔马是在哪儿发现的呢？是在甘肃武威。汉武帝时期在河西走廊依次设了四个郡县，史称河西四郡。你听听它这名字啊，都非常的文学。它依次是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。武威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，张掖张开碧业，打通西域，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要塞，泉水若酒啊，载歌载舞。敦煌抵达终点，敦厚辉煌。你们想想啊，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，一路走来就能看出西汉的大气象。我们说回这文物，这文物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。当时全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，叫备战备荒为人民。备战要干嘛呢？就是挖防空洞。我所住的北京底下啊，都挖空了，这种防空洞叫人防工事。1969年9月初，武威的新鲜公社新鲜大队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新鲜乡新鲜村，这名字还真不是编的啊，人家就叫这名。这村的农民呢，在一处黄土高台上开始挖地道，挖到10多米深的时候，就挖出了一段青砖墙。这农民就以为挖到了擂台的内部。这擂台呢，就是用土夯起来的高台，它有多大呢？大概有足球场那么大，高度8米5，相当于3层楼那么高啊。这种高台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建筑形式，土台为基础，在上面层层建屋，工程巨大。历史上自战国到魏晋时期特别盛行铸造这种高台。杜牧的名句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如果曹操胜了，这大乔小乔就关锁在这铜雀台上。你想想， 三层楼那么高，地儿足球场那么大，四边连个栏杆都没有，再盖上点房子，您就在上面待着吧，跑都没地儿跑去。这个擂台呢，应该是后来的名啊，当初叫什么我们不清楚，没准就叫龙雀台。它从明朝开始挪作他用了，老百姓在高台上呢供奉雷神，所以顺嘴就把它叫擂台了。看见了这青砖墙啊，几镐头下去，轰隆一声，这青砖墙就凿出了一个大洞，顿时阴寒的气味扑面而来，大家都好奇的打着手电往里看，说这一看就害怕了，这里头可全是妖怪呀，正奔着洞口来呢。在场的农民谁见过这阵势，一个个都吓得不轻啊。过去的人比今天的人迷信，动土的事儿都小心谨慎，不像现在的人啊胆儿大，一科学就不迷信，胆子就特别大。俗话说好奇害死猫，但人呢是什么事儿都想探出个究竟。等会儿呢大家心情都平复了，就鼓着勇气呢往里看，这一看呢里头不是啥妖怪，全是铜车铜马铜人，旁边还有棺木。就在大家都没闹明白的时候呢，生产队长就组织大家说跳进去，把里头铜人铜马铜车啊全都装进麻袋，用架子车给我拉到库房里封存起来。你们要问了啊，为什么只拉铜的呢？原因很简单啊，这铜好卖钱呢，其他东西没人要，当时铜很值钱的，我小时候3块钱一斤。这队长就千叮咛万嘱咐说，这点事儿啊千万不能外传呐，你们嘴都给我严着点。中国啊这事儿特别有意思，什么事儿越不让外传，什么事儿就传得越快。这事儿只要你跟一个人说了，就等于跟所有人说了，所以这事儿就很快的就传出去了。擂台发现古墓的消息传开了，当时县里管文化的干部听到这消息，觉得这事儿可不能小觑啊，赶紧就组织人奔向了擂台。经过现场勘查呢，发现里头还有大量残存的文物，就向领导做了汇报，然后有人就奔了这新鲜公社。你们要知道这青铜器啊，在底下埋藏了，它非常的脆啊，尤其东汉以后的青铜器，含铜量低，又铸造的薄，所以大量的马头马蹄呢都有破损。工作人员就向上级做了汇报，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就前去武威调查。工作人员进入古墓后呢，经过详细的勘察，明白了这墓葬的结构。这个墓室啊分前中后三个主墓室，前室左右有两个儿室，中室有右儿室没有左儿室。与其他的墓室相比呢，后室啊显得非常的小，没有左右儿室。汉代儿室设置的很随意，多少不一，就是说汉代墓葬的规制不那么严谨。所谓儿室啊，就是像耳朵一样的小屋。大量的铜车马和仪仗俑呢，包括这件著名的铜奔马，就陈放在这里。一共多少件呢？99件，差一件，100件。这座墓葬里还有铜灯、铜壶、铜尊、铜熏炉等等，其他各种文物有几百件，铺地铜钱近3万枚。墓葬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好几处盗洞，这表明什么呢？说明这墓历史上多次被盗过。那盗墓者为啥不拿这青铜车马和人俑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东西在盗贼面前不值钱。过去玩青铜的行家都玩三代青铜，这是指的商、西周、战国到西汉这三代，到了东汉这东西就不入眼了，所以没有人动它，估计金银器都被人拿走了。任何时代的盗墓者都先拿金银器，因为它立刻能换钱。这批文物啊，中间有一匹造型奇特的马， 就是后来被甘肃省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的铜奔马。当时这马除了颜色剥落外，马头上有好几绺鬃毛也掉了，脖子上有好几个洞，马蹄有三个空着，马尾巴也断了。当时就没有人认为这文物重要，所以这马就窝窝囊囊地待在了墙角。这马的造型奇特，加上它很难修复，最后才请到了故宫博物院的青铜修复专家给修复好。修复好了，这马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这一匹一往无前腾空飞驰的骏马，在奔跑的时候，一只马蹄还踩踏着一只飞鸟的背。这飞鸟做回顾状，一个力与美的瞬间，定格为永恒。事情到了1973年，文革最闹腾的动静过去了。这期间，第一个中国对外的大型历史文物展览筹办。本来铜奔马并没有入选，但是在法国和英国大使一再要求下，铜奔马参展了。铜奔马到了法国和英国，一下子就轰动了。博物馆跟前排起了长队。后来到美国展出的时候，铜奔马已经成为了巨幅海报。为什么用马做海报呢？因为马的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共通的。西方人看马比我们还亲，游牧民族亲马，农耕民族亲牛，所以西方文化对马的感受强烈。从1973年到1975年，两年多的时间内，铜奔马满世界跑，巡回展出，大概接待了500万人次。所以郭沫若还写了一首诗，叫《四海盛赞铜奔马，人人争说金缕衣》。金缕衣就是金缕玉衣，我们以后有机会也讲给你们。这马在中国人心目中处于六畜之首，马牛羊鸡犬豕。六畜之首是因为马是战争工具，豕就是猪啊。马在古代征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，汉书中就这样说：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西域产良马，可以补我们过去中原马的粟力不足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西域引进良马，就是在张骞出使西域期间，在乌孙国，就是今天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，获国王赠予的1000匹乌孙良马。汉武帝得知大渊国的马匹更胜一筹，又于公元前126年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在大渊国购得良马数十匹。随马带回来的还有什么呢？有苜蓿、葡萄、石榴等等。铜奔马的塑造是东汉时期的马，理论上是引进这些马的杂交后代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马同一侧两条腿同时向一个方向伸出，就是我们俗称的一顺边。这一姿态在我们日常所见的马的奔跑中是看不到的。这种步幅有一个专业的术语，叫对侧步。据说大渊马走的就是对侧步啊。因此有人根据铜奔马显现对侧步的造型，认为铜奔马的原型就是来自西域的大渊马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它是汗血宝马。但有人认为铜奔马的外形不仅显示了大渊马快速稳定的特点，同时也存在着蒙古马的一些特性，比如它的肌肉厚实，身体略显粗壮，这就说明它不是纯种的大渊马。实际上汉武帝引进两种马以后，和本地土马杂交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马。这件国宝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汉代雕塑水平之高，更重要的是汉代不羁的艺术表达。铜奔马，马踏飞燕，马超龙雀，不管它叫什么，它都是中国汉代最灵动的一匹马，所以它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。人走路若顺拐， 那他肯定是大家的笑料。马走路顺拐呢，他就是匹好马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晓。